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10号，公元2014年6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西藏要闻回顾，接下来请收听特别节目《华人谈西藏见闻》。下面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5月30号至6月2号3天在孟买市索玛亚维迪亚曼蒂尔大学中，向来自各地的印度佛教信众们阐释了基础佛法和中观宝满论与入菩萨行论等经典，接受了观众们的提问，期间还为主办方之一索玛亚维迪亚曼蒂尔大学新开设的佛学中心进行开光加持，同印度各领域的人士进行了会面交流。在圆满结束了此次传法活动后，尊者于6月3号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应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公益组织宣扬佛教小组和西藏儿童村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6月4号开始，在西藏儿童村学校集会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的3000多名藏人学生展开了一年一度的夏季佛法教授活动。6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举办了一场记者会。斯正洛桑桑格在会上正式启动了一项向国际社会介绍中间道路的运动，这是行政中央至今为止为争取藏人的基本自由而开展的最大形式的活动。洛桑桑格向媒体指出，2010年至今藏中对话一直未有进展，而2009年至今已有130多位藏人为抗议中共统治而点火自焚。藏人行政中央发起这一中间道路介绍活动，就是为了帮助世界民众了解藏人们的真实心声，即名副其实的自治。此次面向国际社会介绍中间道路的活动，包括建立官方网站、制作短片、借用社交媒体开展运动、散发有关西藏抗争和中间道路的各种资料等，其中许多资料都拥有包括中文等7种文字的版本。罗桑森格表示，这些将帮助世界各地的民众了解藏人行政中央提出的中间道路本质。在记者会上，罗桑森格也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希望通过此次发起的中间道路介绍活动，促成国际社会、年轻人、外交官、媒体和来自不同国度及不同领域的人们一同对抗中共官方对中间道路的歪曲宣传。
6月4号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对六四民主运动表达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指出，今天当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正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我要为那些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祈祷。达赖喇嘛尊者还鼓励中国迈向全球民主潮流。尊者表示，这些普世价值是一个自由和充满活力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和平与稳定的真正来源。虽然中国在涌入世界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鼓励中国迈向全球民主的潮流，这将有助于中国获得世界各地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潜力。
中共政府从5月29号即藏历4月1号萨嘎达瓦月开始，加紧限制到冈底斯圣山朝拜的游客人数，命令所谓西藏自治区所有工作人员在今年4月至9月间不得请假，并表示若有请假者将会撤职处理。中共政府在其他藏地也实施同样的管控措施，比如当局拒绝对藏人办理新的身份证件，拒绝对结束期间的证件延期，并勒令已经办理证件者将证件回交给政府。此外，中共政府还宣布，若有藏人在今年7月份到印度拉达克接受石轮灌顶，将没收户口本等。
因拍摄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而遭到中共公安拘捕并被非法判处6年有期徒刑的西藏知名政治犯顿珠汪清，于本周四5号西藏时间下午4点刑满获释。顿珠汪清当天向亲属表示，内心装满的都是泪水。随后，顿珠汪清通过电话与在美国的妻子联系，说自己的身体挺好，并鼓励孩子们要加强学习西藏语言文字。顿珠汪清的妻子拉姆措向本台表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期盼尽快能听到顿珠汪清的声音，尽快能见面，因此我们想首先治疗他的身体，然后会努力并祈祷他能够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顿珠汪清的摄影助理西藏前政治犯果洛吉美在本月5号下午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对顿珠汪清的获释表达欢迎，但对顿珠汪清未来的自由行动等方面表达严重关切和担忧。他还批评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下没有宪法，只有命令。
到中国七八年的宋姐姐还能中国电视的那个电视他们那两者推荐选举群里新的广播电了呀。
本月2号开始，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驻西寺康区纳兰托大城强曲曲林寺堪布和僧众以及当地民众决定为抑郁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举行祈愿法会，但遭到中共当局的强行阻止。祈愿法会被阻拦后，当地民众开始动工，全面维修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寺院中的寝宫，以此期望丹增德勒仁波切早日获得自由，重回寺院。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台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有一位叫格桑梅朵的藏人网民制作，一位曾到西藏旅行的华人发表并诵读的文章《哭泣的西藏》。
或许每个人都有一个西藏梦，小时候我们就知道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里有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那里到处都是雪山，雪山脚下是清澈的湖泊，湖泊的旁边盛开着美丽的格桑，那里的人们都会大口地喝着青稞酒，围着火把跳舞。这或许是我们儿时了解的西藏。后来渐渐地步入了社会，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竞争的压力让庸庸碌碌的生活失去了人生的方向。这时我们眼里的西藏又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地方，在那里稀薄的空气都回荡着摄人心魄的经文，朝圣的脚步仿佛要将来生的大门叩响。那里 是我们可以找到最纯粹、最高尚信仰的地方。于是，我踏上了去西藏的旅途。在拉萨，我看见了夕阳下神圣的布达拉，也看到了袒露肩膀的藏人和三步一叩首的朝圣者。但是我失望了，因为与此同时，我看见那金银缭绕的地方充斥的不是宁静的信仰，而是游客的熙熙攘攘。那古朴的楼房里充满的不是出游的清香，而是商品的满目琳琅。那里已经到处是广告，到处是汉人，有骗子，有乞丐，有妓女，有政治标语，有军警幽魂一样的在游荡。同行的藏族姑娘拉姆问我，这一次你了解的西藏是什么？我说有些失望，感觉拉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了。这时我看见她的表情陷入了忧郁，她告诉我，这几年汉人大量的移民西藏，缺乏竞争意识的藏人渐渐地被社会所淘汰了。与此同时，在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藏族的文化也慢慢地开始消亡，寺庙被军警控制着，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僧人被政府强迫进行洗脑，学校里汉语成了教学语言，到处充斥着喋喋不休的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他们还强迫学生批判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当有不满的民众上街时，就马上会被军警当作分裂分子进行逮捕和毒打。可是当我们的同胞一个个在烈火中死去的时候，你们不但不同情，反而说我们的尊者是披着袈裟的狼。那一刻看见他纯净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我无言以对了。我没有什么资格去怀疑那个纯净的姑娘的真诚和绝望，我更没有什么资格去表达自己作为汉人一份子的无知与愧疚。曾经对西藏的幻想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逃避世俗的情结而已。我们口口声声说西藏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领土，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了解西藏呢？如今我也终于明白了，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国家，无论什么地方，你都逃不开独裁政治的奴役，经济至上的堕落，你都逃不开谎言，逃不开暴力，逃不开共产党无所不在的力量。那一次我答应了拉姆，我会带西藏的真相回去，告诉身边的汉族同胞西藏的真相，告诉他们一个正在哭泣中的西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